新闻，听见全世界，全世界 news 酒吧。
你要泡什么？要泡茶、泡咖啡，可不要泡沫经济；要泡不长、泡不早，可不要梦想成泡影；要泡菜、泡饭、泡妞、泡书本，就不要政治人物跟咱们穷泡蘑菇。不管泡什么，张大春和你一起泡新闻。
台北 FM 98.1 News 98，九八新闻台，5月29号星期二，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孙馆长来到我们的现场，不是在线上了哈。孙馆长，
哎，大春兄，各位听众大家好。
今天节目一开始为我们置入一些什么样的活动啊？
哎，既然大春兄说置入，那我也就不客气了。
那当然不客气。我跟你讲，我们的听众已经非常非常非常习惯，而且都已经上瘾了。所以你要不置入的话，浑身不舒服。
不置入很对不起大家，是吧？
对。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有些什么活动？其实这个活动已经报告过好几次了。
对，但是它不断有新的发展，是不是？新的进展啊。
嗯。
Yeah, 因为我自己老王卖瓜啊，这个馆长不务正业，也自己开始策展。我们自己是搞天文的嘛。
嗯。
就在今年的6月底，那也就是暑假即将来临的时候，会有一个漫步太阳系的特展。
一个月以后。
一个月以后，我们现在逐渐的各种各样的资讯都出炉了啊。
嗯。
其中最令我们感动的是，那在我们台湾在世界上只投影牛耳的台达电。
台达电。
台达，对。嗯。我们郑先生啊，他。
郑崇华先生。
非常有可能呢还是会支援我们一个 8K 的投影。
嗯。
8K 的投影在世界上现在是遥遥领先的哈，这个 8K 是超过 4K 超过 HD 的。
嗯，
我们讲的高解析
是，
但是呢台达的 8K 呢更超越了 Sony 跟 Panasonic。
嗯，
日本人做的测试，他们说台达的 8K 是世界第一
啊，
这是一个亮点。但是你说你有了 8K
你要做什么？
对，你要放什么影片？
放什么影片？
在这上面
放孙馆长，编剧的那个戏剧，
不是？你看皱纹啊，也不是这个东西哈，
嗯，
是放 8K 太阳的最新的影片。
嗯
，NASA 有一个卫星，我们以前说过叫 Solar Dynamic Observatory（SDO）， 太阳动力天文台，
是
它一直在我们地球外面轨道上面使劲的盯着太阳。大概每几十秒钟就是一幅太阳的图像。
嗯，
每天长期累积太阳图像已经到了第7年了啊。
嗯，
但是呢我们这个影像就等于是 SDO 最新的影像，这是另外一个亮点了。
是
第三个亮点，最令我们感动的是 NASA 专门为了我们科博馆这个展览做了2段3分钟的太阳影像。
哦，那 NASA 为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太阳展太阳系展览
yeah
做了一个宣传影片。
Yeah, 因为我想也是因为我
们花钱了吗？
没有花钱。老朋友李杰信博士在 NASA Headquarter，嗯，在太空总署的总部，是老友李杰信博士。嗯，他最近还刚出了一本书叫宇宙的颤抖。
嗯，
宇宙的颤抖讲的是重力波时空的震荡啊。
是。
那我们就跟 NASA 联络，也拜托李博士帮我们联系一下。哎，结果 NASA 就同意专门针对这一个漫步太阳系即将震撼人心的展览啊。嗯，
是。
专属做了2段3分钟的 SDO 的影片 ,8K 的。嗯，那所以观众在展场里面可以在一个怎么讲太空回廊星空回廊里面，
嗯，
逐渐接近回廊的底端，看到前方的那个巨型的太阳，而且太阳实况的变化。
嗯，不过我想我们的听友一定也很好奇，想要知道他是如何进入到那个可以看到 NASA 拍的为特别为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太阳系展览拍的那个影片。你要把那个走进去的情境告诉我们，这个才像你置入影片嘛。
啊，对对对对，我们
好，我现在是一个普通观众
啊，
我买了票进场了
啊，
是吧？
对，
进了你科博馆大门，
进了大门以后，前面就是第4特展室啊。
嗯，
进了特展室，这个像太空舱一样的门口，
嗯，
一转弯有一个玄关模样的环境。
嗯，
在这个玄关环境里面呢，前面有一个影片，这个影片就告诉我们太空探索的历史了。
嗯，
我们看到行星、卫星、小行星，但是呢，更重要的显示了各种各样的任务，表明了在过去20-30年里面，人类怎么样探测太阳系得到这些知识的。
是，
但是呢，等到这一段影片看完以后，一转身，旁边另外一个太空舱门就打开了。
嗯，
当你踏入里面那个太空舱门，走上了一个平台，感觉上你就是在一个 漂浮在宇宙舱中中的太空船的阳台上面。
哦，
四周
太空阳台，
太空船的阳台上，四周是在黑暗夜空里面的满天星点。
嗯，
而在这一个长廊的这个阳台的底端，你就看到了遥远的太阳。当你逐渐走近的时候，这个 8K 的太阳，大春兄说老实话，我自己也没有真正看过 8K。
嗯，
那这两天我会到
台大的
测试场去看。
嗯，
但据说 8K 的影像有一种从银幕上浮出来的感觉。
嗯，
我不知道，但是呢，我会希望
看了那个比利林的漫长中场的行走
啊，有感觉了是吧？
对 ，Long Halftime Walk。
OK，
听说就是有这种。我记得我们以前有个主持人尹乃菁
啊，
他现在到香港去了。他去香港之前看了，应该是最后一部在台湾看的片子，就是这一部，看了他头昏眼花的。
不会不会不会，我们这个不会头昏眼花，是创造了一个繁星点点的宇宙苍穹的效果。
是因为你背景大嘛？
对，
是吧？
看到
再接近也是几千万公里以外。
是啦是啦，15000万公里以外。但除了这个，我想除了我们所看到的三大亮点配合在一起的 NASA 专属影片之外呢，整个展场是一个很特别的 design。你先上坡，然后从个瞭望台看整个展场，我会很希望大家有这样的感觉。
是，
但在细节我们就不多说了，要不然这一个小时也不够。
不，你把它讲完了以后，我们就可以不用去了。
哎，不，还是要留点，不能剧透的太厉害。
嗯，好，我们今天。孙卫星谈天，谈天说地，谈天的第一个话题，不是地球，但是跟地球有关，谈天说地嘛。地球之外最可能孕育生命的星球是谁？
对，大春兄，我们在这个节目里面讲到了地球以外行星跟卫星能够孕育生命的可能性，也讲了很多了嘛。哎，又回到我们的展览了。
你怎么回事呢？
因为谈到了生命，我就忍不住要说啊，大春兄，您一定得去看那个艺术化的表现。您有如果说买了钱进的展，买了票花了钱进的展场，那没有问题。那如果你不想买票，展场外面那一面墙也够精彩的。那面墙我们把它叫做星空走廊，智能的疆界。您能够猜得出来智能的疆界指的是什么吗？
我跟你之间。
超过这条线了以后智能就出现了啊。智能的疆界指的是人类或者人造物体曾经登陆过的天体。大春兄，咱们能够想到几个？
月球。
对，地球也算。
地球也算
月球。然后人造物体能够登陆就算。
那火星吗？
火星，对。
木卫六。
土卫六很好，
土卫六
登陆的，
我刚刚讲错了，
后一个是土卫六，
土卫六，
你知道吧？金星，俄国有好多太空船无人
已
经放到金星上面去了。那您说土卫六真的很棒，还有什么？还有彗星跟小行星。你记得彗星吗？
对，
罗塞塔号把那个可怜的飞来号扔下去了嘛，即使它失败了，它还是落上去了。另外还有小行星，
是，
也就是爱神号小行星。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一整面墙。就是七个曾经登陆的，再加上一个未知的，光那面墙也就是艺术的感觉。但是不管怎么样，回到我们这个新闻上头啊，我们讲木卫二，就不是土卫六了，为什么你要
木卫二比土卫六更接近地球吗？
对，木星
的话的，
木星距离我们远比土星来的近得多，因为整个太阳系八个行星一路出去啊。不是线性的，不是说你二我四我六我八，而是你可能是多少，是二再下去是五再下去是十再下去20，就整个是以倍数增加越来越远的。木星距离我们距离太阳5.2个 AU， 地球是一嘛，一个天文单位，木星是5.2个 AU， 土星呢10，
那就一倍，
对对对，它已经超出去一倍了。所以你如果要到土卫六，还不如先到木卫二。那更有趣的是，在这个新闻里面告诉我们，不单是 NASA 科学家，里面还有一个华裔的科学家，都努力的去看木卫二的冰喷泉这个证据
啊。木卫二上面有喷发的海洋水柱。
对对对，木二。那我们知道木卫二是 Europa， 我们讲的欧罗巴也讲了很多了。Europa 喷发的水柱哈，告诉我们，你知道科学家的估计是什么？木卫二虽然是四个伽利略卫星啊，木卫一到木卫四嘛，伽利略当年发现的四个卫星里面最小的一个。但是木卫二在它的冰冻表层底下，海洋的体积是我们地球海洋的2倍。所以我们地球海洋其实很薄。
是。
不够厚，就是
最多最厚的地方也就是十几公里嘛。
对对，马里亚纳海沟嘛。你说看起来表面好像是70%，地球挺大的不是？
嗯。
但是呢，它的深度没有太深
啊哈。
但是木卫二的那个海洋厚度是够深的，所以它整个体积的量是地球海洋的2倍。
嗯。
但你看，既然会喷出来，就代表有热量。
嗯。
有热量，弄了蒸汽，它就会往上喷。那
这个水柱能喷多高呢？
100公里以上。
100公里以上，那就是10倍的平流层啊，就我们平常飞机飞的高度的10倍。
对，也就是
这个非常壮观啊。
Yeah，
不而且非常危险啊。
危险，你说在那儿不要飞民航机啊，
是不是？
对，原因就是因为咱们这里面这个华裔科学家叫贾先杰的啊，
嗯，
他研究了这一个伽利略号太空船呢、啊，当年1995年到2003年八年，
嗯，
在木星旁边绕啊，那有一次低飞经过了木卫二旁边，
嗯。
距离最近的大概400公里出头
哦，
竟然瞬间感觉到了磁场的变化。哎，大真兄，我是在学你讲说书哎，
嗯，
瞬间就在那一刹那，
嗯、说时迟那时快，
对，鲁智深不是鲁智深啊，是伽利略号，
嗯，
体会到了短暂期间的磁场增加，
嗯，
它的磁场是 nano tesla。Nano Tesla， Nano 是 nanometer 是纳米的意思，
纳米。
所以你知道 Nano 是10^9次方，
是。
特斯拉是一个磁场的单位，也很小。
嗯哼。
但是 Nano Tesla 是很小很小单位，但是呢，瞬间有几十个 Nano Tesla 的增加，对于这个太空船来讲，已经是不得了的磁场变化了。
嗯。
那他说最有可能是什么？刚好是经过了水柱上方。
哦。
喷出来那个水柱上方。
经过了水柱上方，并没有被水柱波及。打到没并没有，还有好几倍的距离嘛。如果是300-400公里的话，你刚才讲冰喷泉上来是100公里，
100多公里，对。
所以它还有好几倍的。
对，你看得到哈勃望远镜所拍摄到的这个 plume 就叫像羽状喷烟的那个叫做 plume，羽状喷的水柱往上喷，你看得到的是100多公里，但是呢，你当然知道看不到的部分还是有大量的带电的粒子是往上冲的。
嗯，
那带电粒子就会携带磁场。
是，这个磁场就是刚才讲的引起了10^9次方的
真
的奈，就是奈米级的这个磁场
变化。对对对对，奈特斯拉，我们讲，奈特斯拉成绩的变化啊。但是呢，这就已经是一个。等于是现场测量的证据了，
嗯，
不太像是我们用哈勃望远镜从地球轨道要远远的看说，哦，好像有水流，似乎有水流，不是，他现在实地去拍摄到了磁场变化，验证了它是有水，
是，
所以有水有热，再加上海洋里面的化学物质，大春兄，
嗯，
它那个地方可能在冰面以下是有温暖的海水的，
那可能是很温暖，它能喷那么高
，yeah， 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最近的探求生命的地方应该就是
等一下，我要问它为什么会有这么高的温度。
一个可能是木星的影响，
木星的引力的影响，
对，潮汐力，
嗯，
潮汐力它会让这个卫星的内部不得安宁，潮汐力是一个撕扯的力量，让这个卫星的内部仍然加热，
嗯，
那能够喷发出来。
嗯，
但是呢 ，NASA 准备，欧洲的太空总署跟 NASA 在2020年跟2022年都分别会送太空船过去木卫二，所以这是一个下一个10年
啊
最热闹的地方。
等一下，火星离我们是火星离地球是，
火星
离太阳是几个单位？
我们
五个天文单位。
没有，火星是1.6。
1.6，
对。
那么
我们是一，火星是1.6。
对，火木星是
5.2，
五个天文单位。
对，5.2。
从1.6到5.2，中间还有3倍的到，也就是到火星的距离。
但是你现在能够发展速度快的，大概3年之内可以到木星。
嗯，
3年之内
是，
也就是比以前要来的更快了。早些年的时候，当你的轨道选择适当的话，2-3年就可以到木星，没有错。
嗯，
但是通常不会有这么好的 favorite condition。那现在呢，也还是，那在燃料跟火箭都突飞猛进的情况底下，你到火星去的8个月可以缩减成3个月。
嗯，
你到木星去的3-4年可以缩减成2年到3年。
嗯哼，
所以大专兄要不要去一趟？
嗯，我们看看吧，看能有回程票啊，买不到回程票不能过来，这不能，
对对对对，
就是说去就去了。但是它的地表如何？
你说哪个？
我说的是木卫二。
哦，木卫二地表还好，-160°吧。
地表是酷寒，
哎，多带点衣服，对对对，要记得。
那这样，它如果是这么样冷的一个环境，
嗯。
我们怎么可能有我们现在熟悉的生命在那上头待下来呢？
水底，在海底，
我们要去待到海底。
我们要进到海底去找生命。
嗯，
表面就我们现在理解表面不可能的。第一个，温度低，你生物存活不了。
嗯。
第二个，在那么低的温度呢，生物的化学反应没有办法有效率的发生。
嗯。
为什么我们人跟这生物能够活这么快乐？就是因为液态水能够存在，它是加速化学反应进行的环境。
是啊。是啊。
但是你在地那个表面是不行的。但是你如果进到水里面，它有温暖、潮湿又富含水跟化学物质的环境的话，嗯，生命的存在真的是指日可待。
我们还要呼吸不要？木卫二有水最快2025年揭晓是不是有生物适合居住，这个话题可以再延伸起来，回答我刚才最后那个疑问。
Yeah， 就是 NASA 准备发射一艘太空船。大春兄，我不知道您看不看美国的直栏啊？
嗯，
它有个队伍叫 Clipper， 快艇队。
有
Clipper。NASA 就要发射一个 Clipper 这个快艇队的，对吧？快艇，
嗯，
这个太空船2022年出发，
嗯，
2025年就到了木卫二，
嗯，
而这个快艇就是要去看它这个喷泉里面有没有生命迹象。
哦，也就是说最晚的话，2022年开始我们就要接触木卫二上面的生命形态是什么，是不是？
这是你非常乐观，也是非常乐观的描述。但是大真兄，我们过去已经有过一次。卡西尼号，
嗯，
你记得卡西尼号是去土星吗？
是，
咱们不是记得土卫二 Enceladus 也有喷泉，
嗯哼，
土卫二，土卫六是泰坦，巨大的泰坦，
是，
土卫二是小很多的，它比这个木卫二还来得小很多的，
嗯哼，
但它也是有冰喷泉。那卡西尼号就曾经改变轨道，从土卫二南极的喷泉里面直接穿过去，低飞到几十公里哦，从喷泉里面穿过去，
是，
但现在这个科学结果还没有出来，
啊哈，
还不知道。
是，
所以现在越来越有趣了。
嗯，
这些都会出现在我们那个传说中的展览里面。
是，你讲的传说中的展览要再说一遍吗？
啊，对，六月底，
六月底太阳系是吧？
对，不过大真兄，我想跟你讲，我这个人浪漫过头啊。
嗯，
后来才发觉实际会把我拉回来的。
嗯，
你知道本来我希望什么？开幕式我不希望白天。
嗯，
因为很多展览你看得到这些长官领导们排排站，然后大家比个大拇指，然后手按那个球上头，然后就开幕了，是吧？
对。
这看起来很无趣，
怂的要死，对
对对，怂的要死。
但是这个很喜欢搞这种活动的长官们，他们最适合的就是这种活动。
我一
就让他们弄一弄嘛，
那专业能力也就在这方面，是不是？但你知道吗？那时候我就想，我们原来打算开幕的时间是六月底，刚好是满月前一天。
嗯，
我跟你说过这概念了，是不是？满月前一天啊，月亮满月那天是6点钟上来。
嗯。
每一天月亮会晚50分钟起来，
嗯，
所以满月的前一天就是5点10分就起来了，
嗯，
那如果晚上我们揭幕的话，大概7点多8点，月亮的位置就够高了，而且接近满月，
嗯，
如果能有几个反射镜把月光引到了我们的展场中间，
嗯，
照在一个迪斯可球上头，
啊，这个你跟我讲过，我记得，
对，用
讲的非常兴奋，好像马上就可以跳了，
对，我就把这个叫 moonlight 月光的开幕，大家每个人听到都觉得浪漫得不得了。
你上回讲的时候我没有觉得，我想做不到的。
你这个人实在很缺乏浪漫气氛，你知道？
我是不是说对了？
你是说对了，因为半夜2点钟我没睡啊，我在科普馆起床以后拿个镜子，小化妆镜上去，月亮，那个月亮在我头顶。
嗯，
我怎么是
你照不到的？
那月亮是月光照的，还是有个月光落在墙上，但是太弱了。所以大刘说：“那我怎么办？”你说下，你笑这么高兴啊？你得意的这个样子啊？
我当时就摇头啊。
月光不行的话，那咱们只能找谁了？
就灯光嘛。
不灯啊，那哪那么怂的？太阳。
好，那你还是
前一步。
嗯，
月光也是来自日光，
是，
只不过我现在是追前一步去看它的祖宗吧，就是太阳了，
是，
太阳就可以白天节目了嘛，太阳光够强，
太阳光绝对可以的。我以前在龙潭乡下住着，我对面的小孩老是打搅我写稿，我每天早上9点钟那边写稿的时候，他正好出来，就到那个阳台上拿那个小镜子，就照我的眼睛。我说奇怪，怎么什么东西呢？一看对面的小孩，
他跟你有仇是吧？
哎，他就是小孩喜欢欺负大人，你不知道吗？
好，没问题。
他反的就是太阳，他不会去反月亮，你懂吗？
没有，你当初想的是月亮能够开幕，然后配上德布西或者是贝多芬的月光，是多美的一个晚上。
嗯，
对。
后来呢？
后来就算了。
再
就别问了吧。
好，我们下来有个题目，但是我们只能报告那个题目的标题
啊，
寻找地球双胞胎。哎，跟地球是双胞胎是什么事？稍后片刻，马上回来。
报新闻，听见全世界，全世界 news 秀吧。
台北 FM 九八点一 news 九八九八新闻台，5月29号星期二，孙维清谈天，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孙馆长在我们的现场。哎，你在现场，我真高兴。
对，我也挺高兴的。
你怎么会有机会到现场来的？
只要
有演讲是吧？
对，想念大春兄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到了现场呢，能够看到大春兄脸上平常消遣我的表情，平常从电话里面只听到他消遣我的声音，看到他现场的表情是特别有意思，
看到了颜值特别高啊。
不过还是想跟大家分享啊，大春兄，就是我常常搭计程车，那我们计程车的司机驾驶们呢，我就碰到好几回，说他们听我们的节目啊。特别感谢，
一听到你的声音就认出来了，
对，
孙馆长，
哎，也认得出来你在节目上消遣我的过程，
打个八折。
哦，没有，特别喜欢这个节目，特别喜欢。
是，我们刚才预告了这一段时间要进行的题目，找到地球的双胞胎。NASA 派遣了一个冰箱去探索宇宙，是有这么回事吗？冰箱，
大春兄，我们不刚就前两个礼拜还说过那个漂亮女孩的名字叫做 Tess，
有 Tess， 戴斯姑娘，
对，戴斯姑娘，
哈代的小说，
对，已经是顺利升空了。顺利升空以后，第一张照片拍回来，里面就有了20万颗星。
哇！第一张照片
第一张照片就拍的他的星场啊，也是进了轨道以后科学家最担心的就是到底它的功能是否正常，
是，
所以拍张照片呢来了20万颗星啊，
是，
但是好玩的是说科普勒跟 TESS 的相比，TESS 搜寻的区域呢是科普勒当年锁定天鹅座，也就是织女星旁边的一块区域，小小一块区域，
是，
死盯着他看啊，但是呢 TESS 搜寻的区域是他的400倍，
哦，也就涵盖了20万颗星，
对，它涵盖20万颗星，可是400倍，但当年的科普勒那么小小一个地方呢，里面有15万颗星，这话怎么说呢？就因为科普勒只盯着那个地方看，所以他可以看到很暗的星，所以它的深度是不一样的。那 TESS 是巡天，绕个大范围看400倍的天空，
是，
你就没有办法看得
那么深了。
对对对对对，
好。那么 TESS 的接下来会花60天建立一个环绕地球的轨道，而且还要测试它的设备，对吧？
对。
接着就是为期2年的任务。其实说2年，应该不止2年，应该会有很多很多年，是吧？
对对对。
科普勒也延长了他的预期嘛，对不对？
对，科普勒他们上去多半都是2年，然后呢，后头表现特别好，然后设备都是正常的话，就继续他们叫做 extended mission， 继续延长。
延长任务。但是一台冰箱大的那么一个巡天的望远镜，它是要找超级地球。
超级地球，因为它现在是这样，科普勒到了晚年的，到了晚年的时候啊，09年上去，到了13年，4年已经累积了很多精彩的东西了。出了一些问题呢，就把它变成了一个后面4年，也就是到去年为止的后面4年啊，就寻找白矮红矮星旁边的行星了。而现在 TESS 所做的正是这件事情。我们以前好像说过，为什么要找红矮星？我们的太阳应该算是个黄矮星，
没有那么红，
对，
就没那么老，
没那么老，没那么温度，没那么低，我们的温度是比较高的啊。
是，
但是红矮星的颜色是红的，比较质量比较小嘛，但是它旁边如果有行星的话，你知道有什么好处？这个行星从那个矮星前面经过啊，因为那个恒星不是那么亮，
对，
所以你要同样大小的恒星去遮它，跟遮太阳所造成的变化，遮红矮星比较明显，对，所以这个
比较容易看到，
对，它可能是1%，你这可能是1000%，
是，
就比较容易看到了。
这就叫凌日法，
凌日法，对对对
，transit 是吧
？T
R A N S I T，
对 ，transit。那而且红矮星的寿命会比我们这些黄矮星、蓝白色的亮星来得更长。那它只有寿命长的话，旁边行星上产生生命演化出来的机会就大得多。而且呢，这些行星可以靠得比较近，因为你的恒星不那么亮了，
是
靠得比较近，它就转得比较快。 转得比较快呢，你很短时间就可以看到，
就可以过年。
对，爸爸，这个飞碟，你是想过年想疯了是不是？
很短时间就可以怎么样？
就可以从恒星前面经过啊！
啊，对，我就容易发现，凌日法就比较有效嘛。
对，你要说看木星，我们以前说过嘛，木星绕太阳一圈12年呢。
嗯，
你如果是遥远的外星人，要拿木星绕太阳做博士论文的话，
好，
两圈就24年了。
那么 NASA 期待这个 TESS 能够找到多少系外行星，还有其中有多少机会可能是跟地球大小相当的系外行星？
是这样子哈，我这个数字大家看了以后可能会觉得怪怪的。
嗯，
克卜勒已经验证了2600颗，但是还有2-3千颗是候选者，
是
正在验证，所以等到它全部结束了以后，我估计克卜勒可以找到5000颗以上确认的系外行星啊。
是，
但是呢 ，TESS 现在基本的把这个愿望先降低一点，1500个系外行星，而但是它能够侦测跟地球差不多大小的行星的能力远超过克卜勒
哦。
因为
深度吗？
红矮星，对对，不是，它比较浅，但是因为是红矮星，
因为刚才我们讲的，
对，它的目的找红矮星，所以呢，最好它大概会有300颗跟地球大小相仿的。
嗯，对，因为刚才是讲了，它的深度并没有那么深，
对对对，
可是它的范围大，
范围大，
而且如果是以红矮星锁定的话，甚至包括跟地球相当大小的系外行星，以及2倍大的超级地球，
对，
这个比地球大2倍。那么它怎么在什么样的条件之下仍然是我们可以居住的？
我们以前讲过克卜勒452b 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啊。
克卜勒452b 呢，它是比我们大几倍，质量比我们大几倍，但体积也大。体积也大的话，除上它的质，比上它的质量呢，它的重力就跟我们差不多，就2倍。
对啊，比如说它的，我们现在讲哈，是2倍大的超级地球的话，
对，
是地球半径的2倍，对不对？
不一定，说不定讲质量，你看你讲质量还是讲体积了。
如果是体积，如果是半径是2倍的话，它的体积就是8倍了。
八倍，
那体积是8倍的话，它的引力呢？
如果它的密度跟地球是一样的话。那是大的多了，
那就8倍了，对不对？
那不止，它是GM over R 平方，得要算一下，但是那就是好几倍我们的重力了。
那我们
不是
同样60公斤的，我能站上去吗？
就120了，你说
是不是？
我是说两条腿是承受不了120，
对，
但是我们可以爬着走，我们就是那个行星上第一代的爬虫类。
所以我们要爬，
爬，对，我觉得也不要太难过啊。当爬虫类没什么不好的，当年我们的地球就被爬虫类宰制了16000万年了。
是，那以我们现在的演化程度，犯得着吗？
没关系了。但是大专兄，我现在努力思考，为什么要找2倍大的超级地球？
对，为什么？
我相信生命在这样子超级地球上是可以存在的。就是你给定像我们地球差不多这样的环境条件，
所以你还是一个猎奇的心理，而不是一个说我要去移民的心理。对不对？
移民不了，移民不了。对，除非我们把我们自己的体格演化的更为结实吧。但是呀，
也不是说到就做到的这种事是吧？
对，
我们要把自己演化的如何如何。
Yeah,
好，好，那么大气层也算是一个线索，对不对？
也是。如果能够找到的行星，现在有好多种方法来发现这个行星上有没有大气，然后也能够从它的分子谱线呢知道大气的含量是哪些元素。
啊哈，
对，你如果说知道它有氧有氮的话，那希望就大得多了。对，即使说它比我们大，咱们爬得去也划得来。
不是，哎，的确啊，在 TESS 我们回想一下，20年前我们对于太阳系以外的星球还没什么知识，对不对？
对对对。
所以 NASA 的天文物理科的主任说，我们逐渐扩增对于宇宙的认识，而 TESS 会是中间很重要的工具。
可是大春兄啊，现在麻烦来了
耶。你说
天文学家碰到了很大的我上次好像讲过了，说你系外行星找了一堆出来啊，你都把它叫行星，对不对？
对。
但这些行星可能不符合国际天文联合会所定义行星的标准。
又来了。
对，所以那些冥王星的拥护者又重新出马，说你们把冥王星干掉是很不合理的事情。
怎么办？
但这个再说了，就把他们送到外面去好了。
好，TESS 已经传回来了第一个测试影像哈。
对，
这刚才说到了。接下来是跟中国有关的消息。
对，
中国有一个升空的火箭 长征四号，而且成功的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把鹊桥号中继卫星发射成功了。介绍一下鹊桥号。
鹊桥就是我们在节目里面多次提到大陆上的嫦娥系列探月计划的第四艘船了，它的中继卫星。大成兄，我们说过了，前面三个嫦娥一二三啊，它做的任务跟美国已经有不一样了，
是。
而嫦娥四号呢，更是要发一个奇想啊，要把这一个太空船摆到月球的背面去。
嗯哼，
那很特别的是，月球的背面是地球上我们看不到的。月球一直用同一面面对我们嘛，那你可以想象，一旦到现在为止，美国、俄国，美国的两个系列 Surveyor 跟 Apollo 系列，俄国的 Luna 系列，加上中国大陆的嫦娥三号，总共二十个登陆艇，都落在朝向地球的这一面。
是，
那现在嫦娥四号，嫦娥要孤身一人，要到背面去涉险了。最大的问题是它怎么跟地球联络？所以呢，就要在背面的正上方摆一个中继卫星
啊，
嫦娥四号呢，有任何探索发现了，送到月球轨道的嫦娥那个中继卫星去，中继卫星再把讯息发回来地球上。
这个中继卫星就是鹊桥号，
就是鹊桥，就是帮嫦娥搭了个鹊桥。
嫦
娥鹊桥不是牛郎织女吗？
对，
那嫦娥跟后羿也走鹊桥。
就是反正南来北往只有一条桥啊，是吧？彩虹林的也要这样
走，彩虹桥的祖林还在桥的那一端的。
等一下，别搞乱了。鹊桥号是世界上第一颗运行在455,000公里以外，
我真的是忍不住想。
这有一个点叫拉格朗日点，对不对？
对，拉格朗日点。
讲一讲拉格朗日点。
任何两个天体之间啊，都有五个点。L1 到L5，那这五个点呢，是这两个天体的重力平衡的地方。我们就简单讲重力平衡
啊。
那
地球跟月亮之间，
地球跟月亮之间，
或者是地球跟太阳之间
都有，各有五个点啊。那就讲地球跟月亮之间吧。在地月之间是 L1， 那这个 L1 这个点呢，是地月的重力平衡的地方，当然会很接近我们讲的月亮，
是
因为你要靠近月亮。月亮重力场才够强嘛，才能去平衡遥远的地球，
就跟坐跷跷板一样。
啊，对，就这意思。那另外一点是在哪里？这大家这很难相信，在地球的背面，也就是不在月球这边呢，在地球的那边，但也跟月亮、地球的重力位是平衡的。
平衡的。
L3 呢？那是 L3 呢。L2 就在月球另外一边了，就是我们说的地月一路过来以后到月球的背面去，
也就是鹊桥，
鹊桥要在
中继卫星所在的位置。
那 L4 跟 L5 呢？是在上下。离了60度的地方，
是，
所以这五个点是五个这两个天体平衡的地方。那你现在能够把它摆在 L2 去，就能够做中继卫星了。
时时刻刻报新闻，听见全世界。
台北 FM 98.1 News 98 98新闻台，今天5月29号星期二，孙维新谈天单元，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孙馆长在我们的现场。对了，孙馆长，
哎，
那嫦娥四号中继卫星发射成功，要搭建鹊桥这一个事情，会有一些，就是在大陆而言，这是它一个长期的一个太空计划嘛？
对，
它还有一些什么样的细节吗？
是的，因为这个是世界其他各国都没有做过的一个做法，而且它顺便嫦娥四号呢，顺便带了两个小朋友上去，龙江一号跟龙江二号，都会绕着月球轨道做大编队的飞行啊，他们有另外别的任务在执行的啊，要做超长波的天文观测卫星啊，所以这个看得出来，大陆在太空跟天文科学这方面也是进步的非常快。那这一件事情，嫦娥四号降落在月球背面，现在的吸引了欧洲跟美国太空总署的注目了。因为大家没有去过月球背，月球背面的长相跟月球正面还真的不一样。月球正面有很多海，暴风雨海、宁静海，那些都是岩浆把它铺平了的地方。月球背面几乎没有海。 多半都是高地陨石坑，这两边差很多的。
是，
所以对月球的起源，你没有到背面去，你真的是说不准。
可是他去了背面，除了去传送，透过中继卫星传送一些信号回来，他有实体的什么东西
没有？他还不是一个 sample return， 不是一个样品回收的。大陆据说他们的嫦娥五号会是降落回。也是落挖一个东西，然后上半截起飞了，就有点像阿波罗的。
本来是落，然后绕，然后是落，然后是回。
对，
但这一次如果是嫦娥五号，就是进步到回的阶段。
他会把上半截抓了样品摆在肚子里头，上半截起飞飞回到地球上来。
而且他在背面，你真不知道他挖了些什么。
嫦娥五号不在背面，不是，嫦娥四号在背面。对对对。
所以嫦娥五号是回到正面来挖的。
对对对，嫦娥对。就回到正面，嫦娥四号在那边可以挖，挖了以后，当地在肚子里分析完以后，讯息就送上中继星了。
哎，不会告诉我们，
简体字看得懂，看得懂。
好，这鹊桥这个是话题过了，
对，年底我们就可以看看到底怎么样。
但是另外一个跟鹊桥有关的话题还没过呢，吸入月球的尘埃可能导致太空人得肺癌啊！
哎，大仁兄，你知道吗？这就告诉我们科幻电影的问题了。你记得麦特戴蒙？
对，
在火星上头，穿着太空衣出了外头去，然后种子啊、挖子、挖土啊，干嘛的，搞一大堆东西，进来以后那衣服一脱，哎，就又没事了。可是大仁兄，如果你想到说你当年当未来有一天要这么样生活，进来了以后，你只要把太空衣一脱，就得戴上呼吸面罩，不能脱的。
是
为什么？因为你的衣服上会带着灰尘进来，而那个灰尘你吸入就会得肺癌。
为什么那么确认？那么有把握说你会？
是因为这样子，月球表面是没有大气的，所以不断的有陨石，大规模小规模的陨石轰击，还有来自太阳的宇宙射线，高能的粒子撞击啊，所以月球表面有非常非常细的一层带电的灰尘在地上。阿波罗任务以前就发现了太空人的太空衣上会沾满这些有静电的灰尘，会带回到地球上来的。除非你在你的太空舱进你的太空房的时候，中间有一个冲澡的地方
啊，有一个比如说会震动以后，或者不超音波处理，
对
是吧？
对 对, 对，
我们在很多科幻电影里面看过。不过，麦特戴蒙是在火星嘛？
一样，火星的大气层是地球的1%，当然很好记。金星是我们的100倍，地球是1，火星是1%。金星的92倍了，差不多100倍。就它大气特别浓密，我们的中间火星的稀薄。稀薄的。
那到了木星呢？
木星就无所，它整个都是大气啊。木星它是个气体。
对了，它是个气体星球。
它是个气体星球。对对对对。
好，那在这样稀薄的大气层里面，你说它跟月球差不多是吧？也会有很多粉尘。
它会阻挡掉一些东西，但是表面还是会有很多粉尘的。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未来的。我觉得这个新闻很好的是提醒了我们一件事情啊。科学家做的实验会把人的肺细胞跟脑细胞，动物的肺细胞跟脑细胞，哺乳动物的，摆到月球粉尘的环境里面去。你会发现这些细胞跟 DNA 是受到损伤的。所以这些灰尘会造成严重的破坏。
所以研究团队会把人类的肺细胞和老鼠的脑细胞暴露在月球土壤的样品里面。
对对，
那是带到月球上去。
没有没有，在实验室里面，就把月壤带回来了，阿波罗任务带回来大量的月球土壤吧。
是，
你们要搞碎了以后来弄这个实验。科普馆也有。
科普馆也有粉尘吗？
没有，月岩，
还是有老鼠。
阿波罗任务送给我们4小块石头加上一个国旗，就是中华民国的国旗，带到月球又回来的。在科博馆。
是吗？
对对对对对。
是吧？还有这个出国出的远了哈。这个国旗
有点远。对对对对对。
壮游的国旗。
对。
多大一个国旗？你刚比的很小。
就是
跟邮票差不多。
这比月球，这邮票差不多。你以为他挥舞的中华民国国旗啊，干嘛？
对，你刚才讲邮票，我听成油条了。太空探测能源供应再上一层楼，来谈一谈美国太空总署这个叫做 Kilo Power 的计划。
每次我都要讲啊，在太空里面咱们没有飞核家园这档子事。
没有。
因为呢，你在太空里面太阳能是不足以靠的。尤其当你要去远的地方，那即使你在月球上面，你都发现了月球的阴影在陨石坑里面，你是没有办法期待太阳能的。所以它现在发展小型的安全的U235的反应堆。 也就是这个小小的东西的大小就跟我们厨房的纸巾卷那样子
啊，
这厨房的那个清洁纸巾那个卷啊，
嗯，
那你这里面摆，
这就是燃料棒吗？
燃料棒，对对对对对，
嗯，
你把U235摆在这个纸巾卷的中央啊，
嗯，
它就会有一个被动，它不会说主动去干嘛的，它被动会发热。它不是真正的，它只是裂解以后发热啊，那它的加热管呢就会把这个热量传递给旁边的发电机，把热量化成电能。所以这就是未来在太空里面必然会存在的核反应炉，
那一个发电形式就是了。
对对，它叫 kilopower， kilo 就是千嘛，好像千瓦这样子的一个
一千两千的千。
对，
这是拉丁文是吧？
kilo 呀，是跟原来 kilo omega 那些差不多一样的东西啊。所以啊，你知道它这个小小的纸巾卷呢能够提供10000瓦的电力，那几个普通的家庭可以用上10年的。所以他把四个连在一块儿，就可以给一个太空基地使用一段长时间了。
是，所以你是人，有的时候你某些地方你也不能反核。
是啊，
好，到外太空去采矿。来
看到、那个、
小行星上蕴藏矿物，
看到那个费用的哈，觉得兴奋的不得了，说地球上的每一个人都能分上1000亿美金，
1000亿美金
啊，对 对， 对，
那就是3兆台币，
对对对，
是吧？
哎呀，对，
每地球上的每一个人呢，
每一个人，对对对对，70亿人，
哎呦，我们家有4口，我们有12兆。我不是不能算一个人的，是吧？
你今天回家特别高兴是不是？看每个人脸上，
等会儿他怎么分呢？我是不是可以预支？就我先向台湾银行说，或者中央银行说，我先
贷款是吧？
我先领了啊，我先领了花花，哎，
回家看每个人脸上都长了3兆。
小行星上面蕴藏了矿物，来，您说说这事儿。
主要是因为小行星本身呢、啊，地球上需要的矿物在小行星很多地方是非常丰富的。
嗯，
那现在正方兴未艾、如火如荼进行的是民间的太空采矿公司，
是，
你可以想象 SpaceX 那些 Blue Origin， 那么除了做天民间观光之外，下一个呢就是接受这些公司的委托，发射出去太空船啊，
嗯，
把小行星给逮一个回来，
嗯，
他只要抓到一个回来，小行星本身抓一个回来哈、啊，那里面的矿藏就已经是用之不竭、取之不尽了。
那个矿藏我们怎么知道它是什么内容呢？
哦，你只要看它的光谱线就知道了、
嗯、
或者你接近的时候你拿镭射光这么一打，
嗯，
气化了以后出来的那个分子谱线马上知道它里面是什么东西、
哦、
大致，而且你看到它质量密度什么的，科学家很厉害的，
这是抢劫啊。
抢谁呢？
就是抢小行星啊，不是吗？